你发光的时候到了。作者：罗伯·鲁弗 （Rob Rufus）。 第七章：问题解答。二，全然传讲上帝的恩典会引发一些疑问，欢迎你继续来参加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我们先来解答一个在谈话当中似乎总会提到的问题。第六问：怎样看待罪的后果？你是不是说犯罪没有后果呢？简单来回答，不是，我没说这话。犯罪肯定有后果，但他们是这地上的事，属于现在的时空世界。就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来说，在十字架上已经对付了这些后果。然而，从人的层面来说，举个例子，你若驾车在路上跑，超过时速限制，交警让你停在路边，你若声言自己不在法律以下，据此为自己辩护，对你绝不会有好处。你很难说服警察，你可以随意超速行驶。我们的行为有后果。欺骗税务局的人有后果。跟人的关系不忠诚有后果。有时候这些后果不但包括随即而来的慌乱，还包括婚姻破裂，让儿女遭殃。然而，有一条底线，你若触犯本地的法律，可以放心，即或你在坐牢，你在基督耶稣里却依然是上帝的义，父爱你，还是像爱他的独生子一样。这一点要么完全正确，要么一点都不对。如果有些罪可以挽回，有些罪无法挽回，我们又回到一个不够有效，实际上不能帮助人的福音。这福音必须强调耶稣的血。耶稣在十字架上已完成的功，凸显他的可畏与丰盛，否则不会真正有福音的大能。他必须把一种从上帝而来的义显明出来，这义跟人毫无关系。在上帝恩典的经济学里，看似使人纵情犯罪的东西，竟然能取来因着犯罪而折断的翅膀，修复他们。上帝借着恩典修复这些翅膀，好叫他们飞得更高，甚至超过折断以前的高度。举例来说，大卫犯奸淫，带来后果。在这个敬虔者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他跟拔示巴所怀的孩子夭折。然而，他们结婚之后，他们所怀的下一个儿子是所罗门，他成为弥赛亚耶稣族谱当中的一员。于是，行淫女人的杜甫成为容纳要来的弥赛亚这个谱系的杜甫。耶稣的家谱令人稀奇。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列出来的几乎全是男人，只有四个女人。拉合是其中的一位，她是一名妓女。另一位是他玛，曾与公公发生关系。还有路德，她是一位贤德的女子，但她是摩押人，不是以色列人。我在前面提到拔示巴行淫，她也在基督的家谱里。所以，上帝甚至把可怕的错误扭转过来，按着他满有恩惠的经济学，将他们收录在弥赛亚的家谱里。耶稣家谱里有一些人，我们谁都不愿跟他们一样。实际上，我自己的祖辈当中就有一些我不能引以为傲的人。按着家谱，我的祖辈可以追溯到英格兰南部的威廉·鲁弗，他因刺杀主教而臭名远扬，因为他非常反对上帝，后来遭到报应。英格兰南部新森林里的威廉·泰勒尔刺杀了他。虽然他们说那是一场意外，但箭头刚好射在他前额的正中间。尽管有这样的先祖，我们明明受咒诅，竟然还得胜。我们是获胜的受害者。与此同时，我们不是在主张，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罗马书三章八，保罗没有传这种思想。我们所传的也不是这种思想。然而，即或在我们表现最好的时候，即或我们很爱上帝，有时候还会失败。有些人比我强得多，却跌倒得很惨。 我想到论断他们的时候，把我吓得够呛。一想到他们这样的男女还能跌倒，更使我从心里敬畏上帝，我更没有可夸口的东西。我也一样是血肉之躯。事实上，我的婚姻40多年很美好，我们没有出轨，我们已经服侍30多年，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若是诚实，有时候试探实在太重、太厉害、太强烈，尤其在我们精疲力尽、疲惫不堪、极其脆弱的时候，是因上帝的怜悯和恩慈，我们大部分的背景记录上才没有见不得人的丑事。我们应当感谢上帝，因为完全是因着他的恩典。但如果你的过去真的留下骷髅或丑事，你要记住，已经一去不复返，已经涂抹掉了，因为在你还没有处置他之前，已在十字架上处置完了。我们的信心只不过是回应上帝已经在恩典中做过的事。第七问，信徒该怎么做？我们在教会所传讲的内容，90%似乎都在对付我们自身的问题和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这恩典的信息对我们说，我们来对付一个事实，上帝已经赦免了我们，罪的问题已经解决完毕。总有一天，我们要到一个地步，真正相信罪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问题。所以，要问的是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做？如果我们过去有90%的时间都在对付罪的问题，后来却发现我们无需这样做，那么我们身为基督徒又应当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解答了一个重大问题，为何某些人群会抗拒着恩典的信息？如果世界各地的教会全都接受了这个信息，商业化的宗教就会失去生意，走向破产。宗教必须使人陷入上瘾的轮回，先叫人有罪疚感，而后借着向他们提供的系统缓解这种罪疚感。这种专业系统能使人暂时从罪疚感中解脱出来，但十字架却给人带来永恒的救赎，叫人永远的着释放。又应许人说，现在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圣经说撒但是控告弟兄的，他以控告的灵来对付我们。控告的目的从来都不是改善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有错，应当成熟起来，在生活的某一方面有长进。若是父亲、朋友、丈夫或妻子来找我们，看见我们生活当中有盲区或缺点，他们的目的完全是挽救我们。他们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没打算利用我们的失败，使自己抢占有权势的地位，欺压我们。他们活着，为要叫我们获得最大的好处。这就是惩罚和管教之间的区别。惩罚是要让你为自己的罪行付代价，管教是要帮你塑造品格，使你有成功的素质。希伯来书12章谈到管教，有些版本却翻成惩罚一词。然而，这里的希腊文根本不是惩罚，惩罚在十字架上已经结束了。控告的灵，要使我们感觉实在糟糕，从而努力证明我们没有控告中所说的那样糟糕。我们已经受摆布，去承受控告者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压力。挽救性的对付是好的，但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动机务要值得信赖。有人以建设性、挽救性的爱心对付我们的缺点。我相信批评有价值，但一定要出自爱心。控告只是为了使你感觉你没有达到别人对你的期望值，绝不是为了帮助你。撒旦的希腊文是 diabolos， 意思是邪恶、残忍。他因着残忍而控告我们。在四福音书中，有10节经文提到控告或告这个字。在约翰福音5章，耶稣2次使用这个字，他这样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约翰福音5章45撒但利用摩西律法控告我们。其余9次 使用控告或者告这个字，不是针对某个恶毒的罪人，而是针对耶稣。这就向我证明，控告的灵觉不是要改善我们，因为你怎么可能改善至高者的儿子呢？若说有一个人爱父，与上帝同行，行事全然圣洁，这个人便是耶稣。然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祭司长却被撒旦激动，九次向耶稣发出控告。我们应当脱离控告的灵而活着，应当活在不再被定罪的状态里。既然如此，我们剩下来的都有什么呢？我们有敬拜，有赞美，有爱慕，有对上帝面容的享受，有归宿和使命。有人认为上帝是严厉的监工，种什么收什么，他会把才干埋没起来。然而，也有些人认为上帝是一位良善的上帝，有一张很大的安全网，于是愿意投资他们的才干，冒险一搏。相信上帝良善的人，上帝会加倍地将更多的机会赐给他们。随后，我们若在小事上忠心，他就让我们去忠心地办理更大的事。突然之间，我们忠心地治理十座城，接着是一个又一个的地区，甚至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我们若把控告和定罪除去，剩下的是大量的精力，可用来服侍上帝的国，因为控告和定罪对人的心灵有最大的情感损耗。甚至现代心理学家也把各种形式的恐慌、焦虑、烦躁、忧愁、暴躁和压抑追溯到罪疚感、负罪感和控告。解决之道就是传福音。第八问，渐渐消失的荣光。我们在前面有一章探讨过，旧约的荣光渐渐消失，新约的荣光永不消退。为何旧约的荣光必须消退呢？现在我们怎样体验永不消退的荣光呢？亚当在堕落之前行在荣光里，这是他的基业。圣经说，上帝拿起地上的尘土，这里的希伯来文意思是说，他将地上的尘土粗略地揉搓在一起，使之成为人的形态。女人是从更精细的东西造的，男人的肋骨。在描写女人受造的时候，所用的希伯来文表明，它是以细致的手法、精湛的技艺、手工制作而成。在没有咒诅之前，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上帝取来荣光颗粒，将它们组合在一起。设计人的身体，绝不是让它变老。今天的科学家搞不明白，为何会把细胞设计成自我更新的样子。所以，上帝命定人行在荣光里，他的衣服就是荣光。他没穿过有形的衣服，一直都是赤身露体，却没有觉察到。他只知道上帝的荣光。圣经说，我们全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可比作一幅形象的画面，好像箭射了出去，却没有命中靶心。因着亚当严重背叛上帝，死进入世界，受造之物服在苦恼之下。即便建成庞大的帝国，积聚起数十亿计的美金，人类还是亏缺了它存在于地上的目的。我们受造，为要行在上帝的荣光里。再次等的律法之约以下，上帝只好将他的面容隐藏起来。这件事曾有一段时间让我灰心，但因着恩典的信息已不再如此。现在我发现他引人入胜。上帝对百姓说，他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因为他若去了，最后只能杀掉他们。然而，即便再次等了约中，有时候上帝还是在看得见的云中显现。有一次，百姓倒是看见了，却进不到他里面。他们站在荣光的外面，在荣光下面敬拜。上帝的荣耀是上帝的本质，恩高则是上帝所做的事。恩高赋予人能力，使我们能够在侍奉中发挥功用， 荣耀却是上帝的本质。大能是上帝所做的事，荣耀则是上帝的本性，它是上帝彰显出来的良善的实质。上帝的良善在云中彰显出来，旧约的百姓看见了他的荣耀。设想上帝今天在云中显现，教会会怎样看？我们肯定觉得是异端，我们肯定觉得很怪异，但对此等之约以下的人来说却很正常。在早期教会，上帝的荣光在他们头顶上彰显出来，他们大大敬畏上帝。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又回到律法以下，荣光渐渐消失，滑向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然而贯穿整个历史，我们依然听过许多复兴的故事，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甚至在近代史上，正在聚会的时候，比如说阿苏萨街和 A.A. 艾伦，有人报警说房顶上着了火，于是出动消防车去灭火。我是在告诉你，上帝的心愿是要我们行在永不消退的荣光中。在哥林多后书3:7-18，我们读到旧约的荣光和新约的荣光。旧约的荣光是上帝借着律法的镜片对我们的看法和评价。在律法以下，上帝借着律法的细察和完美的灵性来看待他的百姓，以绝对不可放松的精准度来考察他们，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当承受他的愤怒。当上帝借着律法看人的时候，只能将荣光收上去，因为全都有亏缺。但另一方面，在新约之下，上帝却叫我们得到所赐的义，这是永久不变的事实，不是本着我们反复无常的顺从或悖逆，而是本着耶稣的全然顺从。新约的荣光是上帝借着恩典，单单借着100%的恩典对我们的看法和评价。当他看我们的时候，看到的是上帝的义，因此这荣光用不着消退。历史上的复兴常常看到荣光来了，随后又因教会回到律法以下而渐渐消失。教会若是领受新约的启示，维持这种启示，必定有永不消退的荣光。大能就在福音里。有一次，我上了一座秀美的山，我在眼睛睁得很大的情况下，看见上帝荣光的美丽画面。我看见一个天开了的异象，它的荣光仿佛壮观的云彩。我更仔细地观看，看见异象外围有一堵篱笆墙，一堵戒备森严的篱笆墙。我略微看见自己这些年来一直在走向这个时刻，我的脸紧贴着篱笆墙，想进入荣耀的云彩。我问道，上帝啊，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你一辈子一直想要进入这朵荣耀的云彩。世界各地，我们有许多人都在恩膏中经历过神迹。我们在恩膏中做工，使人看到神迹。然而在荣耀中，神迹却毫不费力地散发出去，因为荣耀是上帝的本质，他的大能隐藏在他的荣耀里面。在我的天开异象里，我能感觉到他在降临，我能感觉到他的同在。我看到我的脸上有篱笆挤压上去的痕迹，上帝对我说，有人嘲笑过你，他们说，看看罗伯，他是个狂热分子，我将医治饼上的一些碎渣抛洒到外围篱笆墙的上方，使它落在你身上。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人从轮椅上下来，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盲人的眼睛睁开了，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聋子的耳朵开通了。而啊，那些是从外围篱笆墙上掉下来的渣子。我回答说，上帝，我们为何不能进入这荣耀呢？你会把这篱笆墙拆下来吗？我们想进到那里去。上帝回答说，儿啊，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陷入自义的时候，我在生命树的四周安设基路伯合法火焰的剑， 阻止他在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因为我不许自义的人分享我的荣耀。对自义的人来说，这荣耀必须消失。你若在律法以下，它必须消失，因为依照律法的标准，自义就是不义。因此，上帝在他荣耀的边缘四围安设篱笆墙加以保护，免得自以为义的人进到里面。假如他们进去，运行的神迹水平超过恩高的范围，他们便会声称这是因为他们禁食了20天，或者因为他们非常圣洁等等。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和约翰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他们知道这荣耀来自哪里，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使徒行传3:12-16，上帝又向我解释说，儿啊，日子将到，我要有一群蒙恩的百姓，他们要从律法主义当中悔改，他们要以谦卑的心从自以为义当中悔改。我要将这篱笆墙拆掉，那时你就要进入荣耀了。2006年7月，我们有一个天开的异象，在聚会中看见了天使，有两个天使在吹号。上帝在我灵里对我说，今天我要将篱笆墙撤去。他正说的时候，有一位菲律宾的姊妹身上长了一个肿瘤，预约要做手术，突然倒在地上，好像有人击打了她的头部一样，肿瘤瞬间消失了。我们去欧洲的一些地方，开始看到一种新的荣耀水平，在这些大会当中加速提升到一个地步，我讲的时候聋子可以听见。上帝使人离开轮椅，这些人竟然跑到前面，有许多的见证，上百成千的人已得医治。在某一个城市，我们在大街上行走，场面有些尴尬，有人冲我们跑来，抓住我们说，请为我们祷告。那时我意识到这种东西何等使人陶醉，又何等危险，因为迟早你会开始觉得是我圣洁，是我知道怎样祷告。之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行在荣耀里的时间比别人长久，是因为他们对上帝有一种敬畏。不可自以为义，我们丝毫不可将神迹归功于自己，它单单属于上帝。那次旅行之后，我返回香港，上到房顶，向主呼求，上帝，这是怎么回事？我从未在5天之内见过这么多的神迹。他回答说，儿啊，我拆掉了荣耀的篱笆墙，你进去了，但现在你还在荣耀的外围。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你要循序渐进进入我荣耀的中央，然后你会毫不费力地将神迹散发出去。这是我对教会所愿的事，因为我要有一位大有荣耀的新娘，光彩照人的教会，毫无瑕疵或皱纹。他没有说不会有缺点，我们依然会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新郎的荣耀却要说，来吧，我要拆掉外围的篱笆墙。我们谦卑自己，在自以为义上悔改，就要进入永不消退的荣耀。那时我们行事就会像耶稣一样。你来看一下他是怎样行神迹的，他并没有声嘶力竭，大呼小叫，扯着嗓子喊。他对百夫长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马太福音8:10，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马太福音8:13，仆人从那一刻便得了医治，真是不可思议。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毫不费力，他运行在荣耀的江河里。行这些神迹的时候并没有出汗，我有时候行神迹却大汗淋漓。我们曾有一些无法救治的人从轮椅上起来行走，却先要经历20分钟的等待、祷告、高抹和释放， 直到刺痛感来临，才终于在多年以后第一次不用搀扶，自己站起来行走。然而，这却是在恩高当中才有的事。我们正在来到另一个称为荣耀的地方，我们需要恩高才能抵达那里，却要借着谦卑和脱离律法主义的悔改，才会进入永不消退的荣耀。我们的良心若不责备我们，圣经说我们就可以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就可以敞着脸期待上帝的荣光降在我们身上。加拉太书说，因着我们信，上帝便赐下他的灵在我们中间行神迹。这种期待适用于每一个相信的人。我们若行在自由中，晓得他已经完全担当我们的罪，这种永不消退的荣光就会增加。新约的荣光是一种日益增加的荣光。第九问，对主的敬畏。有人担心，若将律法完全从我们身上拿掉，拿走对上帝愤怒的惧怕，人会失去对主的震撼感和对主的敬畏感，就会在某种意义上减少上帝的威严。我们要怎样回应这些人呢？这种思维使人感觉上帝显得太没有安全感，从而只能强逼人顺服他。这让我听着不像一位好的丈夫，听着很像我所认识的某些丈夫，但他们的太太不怎么开心。敬畏上帝固然是智慧的开端，但敬畏上帝显然不是患上希腊文中的 phobos 恐惧症，那是一种负面的惧怕。敬畏上帝是对上帝的奇妙生发出来的一种大有荣耀、满怀崇敬的畏惧。在律法之下，最适宜的举动是面伏于地呼求怜悯；在恩典之下，最适宜的举动则是面伏于地敬拜这位如此全然圣洁的上帝。上帝的愤怒是很可怕的事，却不像没有安全感的人傻乎乎的暴跳如雷。上帝的嫉恨不是没有安全感，而是有益于我们的圣洁保障。他的嫉恨其实是让人感到非常宽慰的事。上帝的愤恨是要我们单单的爱他，对他用情专一，因为他想要得到我们。他竟然想要得到我们，这实在令人稀奇。他不愿我们有其他的爱人和其他的丈夫，他不愿律法成为我们的丈夫。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不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上帝的恩典其实能使人对上帝产生更大的敬畏、尊崇和惊叹。耶稣到法利赛人西门的家中，有一个从事不光彩职业的女人进来，开始用眼泪洗耶稣的脚。西门心里想，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路加福音7:39，耶稣知道西门心里在想些什么，对他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路加福音7:41-42，西门的回答当然是欠债更多的人。于是耶稣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路加福音7:44，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他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路加福音7:47，没有一间教会或基督徒敬拜上帝的纯全程度能超越恩典的启示。礼拜天上午，大多数基督徒的聚会都有一件可悲的事，前半个钟头先是热身，要从每个人的肩头上卸下定罪的重担，将定罪的声音赶出他们的意念。他们不能坦然无惧地亲近上帝，因为他们没有恩典的启示。但那赦免多的，他的爱就多。路加福音7:47，什么是敬畏上帝？他的意思是，主啊，我全心的爱你。不可能是患上恐惧症， 不是惧怕一位没有安全感、脾气失控、暴跳如雷的上帝。在律法以下，人不可一世地背叛上帝的荣耀，像做噩梦一样。上帝的愤怒是一种公义的、圣洁的、正当的义愤。然而，上帝并没有将人扫灭，反倒来对人说：我要赦免你。为什么呢？因为他为我们生出愤恨，为他的缘故，他赦免了我们，因为罪使我们与他隔绝。他说：我要得到你，我要爱你，我是浪子的父亲，我要向你跑去，张开双臂拥抱你，亲吻你。事实上，在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在哥尼流家中，圣经说彼得正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译作降的希腊文跟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父亲抱着浪子的景象与他亲嘴的抱是同一个字。第十问，上帝的愤怒。既然上帝的恩宠四面环绕我们，上帝以恩慈待我们，他的愤怒又怎么说呢？既然耶稣说我们要与上帝同父一轭，又是恩慈、仁爱、信实的轭，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又是怎么回事呢？似乎主非常严酷地在怒中对付他们。当然还有启示录所说的愤怒的碗。上帝的愤怒又怎么说呢？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有不同的意见，这是我在入侵不可能界 Invading the Impossible 那本书中谈论过的问题之一。我在那本书里说过，上帝杀了他们，但说诚实话，我现在对此事的认识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讲讲对此事的不同立场。有人说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没有重生，因为后来在使徒行传里提到另一位亚拿尼亚，他来为保罗，当时还叫扫罗，祷告。提到那个亚拿尼亚的时候说，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然而说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时候，并没有说他们是不是门徒。我的观点是他们确实是基督徒，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上帝杀了他们，因为在整本新约圣经我找不到另外一例佐证上帝杀了在基督里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还有一件事，有个人公然败坏跟继母沦乱，但他已重生，上帝没有杀他。我们有可能会问，上帝竟杀死在钱财上说谎的信徒。保罗说道，这个在淫乱上最败坏的人却吩咐人将他交给撒旦，这是怎么回事？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哥林多前书五章五，我相信希律确实是上帝杀的，因为百姓待他像全能上帝一样，他竟纵容。最后虫子把他吃掉，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杠二十三。彼得前书第五章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五章五，所以还是全都关乎自以为意，关乎相信上帝的恩典。他赐恩给谦卑的人。假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真是上帝致死的，当然不属于管教，因为这样做并没有造就他们的品格，让他们将来有所成就。真正的核心问题是自我拔高、自以为意、贪心和骄傲。他们见过巴拿巴奉献钱财，教会向他鼓掌，他们的动机是得到从人而来的接纳和称赞，于是在奉献的数额上说谎话。教会之上的荣耀不容许人自以为意。随着教会穿透外围那堵篱笆墙，进入上帝荣耀的中央，对谦卑的人来说会极为安全，对行在恩典福音中的人来说也会极为安全。但我要告诉你，在这个荣耀的范围内，自以为意的人不会感到舒适。他们要么面浮于的呼求上帝救他们，要么上帝要曝光他们是欺骗人的宗教人士。至于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帝杀了他们。 我在等候他向我显明这件事。然而，假设他们真是信徒，真是上帝杀了他们，他们在天上也会因着上帝的意而在耶稣怀里醒过来。但我再说一次，整本新约圣经，我在别的地方没看到上帝杀死真正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看启示录，上帝确实在发怒，这一点毫无疑问。有一件事帮助我更多理解了启示录，就是搞懂了七个印。我渐渐搞懂了七个印，七之号也就看明白了。七印跟分别善恶树导致的事情相互关联。在十字架之前，人将这个地球不正当地租借给一个不正当的活物，它叫做撒旦。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说，在现今的时代，他是这个世界的神。在旧约时代，人若无力还债，只好把印做好，将土地交给债主，土地归属别人。印刻在外面，封存起来。后来到禧年的时候，一切债务都要免除。所以，启示录的印指的是，这个地球怎样移交给骑马的。有白马和红马，它们代表属鬼魔的，没有合法性的政府和邪恶掌权者的统治。揭开印的时候，会有号角吹响，大碗的愤怒会倾倒在巫术、巴比伦宗教和自义的人身上。有一场审判要降临在抵挡恩典的捍卫者、机构和坚固营垒上，以及一切反对基督、反对恩高的事物上。若有人心高气傲，凭着自义藐视上帝，他们应当害怕这场要来的审判。然而，接受恩典的人却无需担心这些事，也无需惧怕。启示录说到666这个数字，六是人在第六天被造的六这个数字，三是全备的数字。666是全然人文主义，人是万物的衡量。我们在巴别塔中看到这种意识形态，巴别塔是头一个联合国类型的机构，使人脱离与上帝的相关性，决定联合起来。这是人的计划，但上帝来审判他，将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这件事记载在创世纪11章，而后在创世纪12章，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应许借着他的后裔耶稣赐福世上的万国。所以，到最后，上帝要拆毁每一座巴别塔和每一种巴比伦宗教经济体系的灵，他们要倒下来。第十一问：上帝的惩罚。上帝的一切愤怒真的全都被耶稣的身体和血吸纳掉了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一点呢？这恩典能有多远呢？这恩典又有多深呢？他的工作真的完成了吗？我在军队服役的时候，遇见一种情况。我们困在一场森林大火里，极其危险。热气太可怕了，甚至到一个地步，大火离我还有很远，我的头发却在融化。我们发现，在森林大火当中，最安全的地方竟然是大火已燃烧过的地方。这地上最安全的地方是上帝的愤怒已经发作完的地方，那就是基督耶稣里。死在基督以外的人，或者直到这个世代结束依然没有信耶稣的人，十字架的一切好处却不会适用在他们身上。可悲的是，要精准地照着律法来审判他们。若有人认为这位上帝很恶毒，我们应当问问他们怎样看待政府，什么样的政府才爱他的公民呢？是赞同罪犯，从而惩罚无辜的人吗？民主制度过多强调人的权利，较少强调人的责任。有哪个政府允许人继续公然违法，不采取任何措施予以制止呢？我们的上帝已向地球伸出怜悯、恩典和仁慈的手，他不愿一人沉沦，而是愿意人人都得救。然而，罗马书第一章说，自从造天地以来，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二十人无可推诿，因为虽说上帝的性情不可见，在受造之物上却明明可知。人压制真理，心里才昏暗起来。上帝对我的爱之所以正直，因为他是一位将要施行全然公义的上帝。在这时代的末了，必须对历史予以清算。他所愿的世人选择恩典和怜悯，并不是因为他想欺负我们，或者打得我们顺从。他像爱人一样在邀请我们，追求我们。我虽然传讲恩典，但从来不愿把上帝的形象刻画成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向天使长抱怨说：“哎呀，米迦勒、加百列，巴不得底下能有人爱我。”不，他是一位可畏的、荣耀的上帝。有人利用恩典的信息，错误地将上帝贬低成几近衰老的圣诞老人。他们没有看到十字架上的愤怒。他们不明白，你若把上帝贬低成几近衰老的圣诞老人，一生将会活得像一个无聊的基督徒，因为他不够伟大，不能赢得你的心。我真的相信，在这恩典的启示当中，圣灵要恢复全能上帝壮观威严的启示。之所以有些人不是特别看重恩典，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律法何等圣洁。我们看到律法的公义和公正，就会明白上帝已将恩典赐给我们是什么意思，就会看到我们不配得到它，因而就会永远感恩。